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4月号，题目是针锋相对的疫苗争拗，撰文的是灵信。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就是一场战争，世界各地政府与人民每天在奋力抗争之余，却深陷不同且无休止的争拗之中。指骂战、口罩战早已打个不停，最近战线转到了接种疫苗上。疫情爆发之后，多个国家纷纷研发疫苗，希望抢先推出，以遏制病毒蔓延。幸好不负所望，好几个国家都成功研发自己的疫苗，并且陆续使用。不过却引发疫苗之间的效能与效力优劣，甚至疫苗民族主义的比拼。先不论其他国家，在3月下旬前，加拿大批核可使用的新冠疫苗暂时有四种，分别是美德两国合作的辉瑞生物科技疫苗、美国莫德纳疫苗、英国牛津大学阿斯利康疫苗，以及美国强生集团旗下杨森药厂疫苗。尚未审批的有美国诺瓦瓦克斯疫苗、法英两国合作的赛诺菲格兰素史克疫苗，以及加拿大魁省与英国格兰素史克合作研发的疫苗。其实每种疫苗都有它的特点和优缺点，视乎接种在哪些人身上。加拿大一早就预定疫苗和针筒，已知至少签订上述七份合约，以人均计算，加拿大订购疫苗的数量几乎是人口的400%，远超过其他已发展国家。去年因为预订数量庞大，曾一度被指摘囤积疫苗，无奈加拿大接种疫苗的进度和比率却落后于人。及至3月21日，加拿大接种疫苗的剂量不足300万，人口接种率不足10%，远低于欧美同侪，故此现正急起直追，希望9月底前全民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可是加拿大在使用疫苗的指引上屡屡朝令夕改，导致不少国民犹豫不决。以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为例，药厂建议施打第二剂最理想的间隔期分别为21天和28天，但由于疫苗供应受阻，加上当局希望有更多民众可以尽早接种第一剂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加拿大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 于是把两剂疫苗接种的相隔期延长至4个月。即使在安省，接种疫苗的安排也令民众困惑。安省于3月初突然声称获得大约11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这批疫苗的失效期是4月初。供应剧增之后，省府没有按原先分阶段和分年龄层的接种计划行事，宣布有数百间药房可以施打阿斯利康疫苗，并让60至64岁人士预约接种。另一方面， NACI 早前不建议65岁或以上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但尽管近期有多宗涉及接种该疫苗后怀疑导致血栓的报道， NACI 却一反之前的说法，改为建议65岁或以上人士也适合接种该疫苗。修改建议后，安省省府也允许6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这种硬销手法令民众质疑， 是否要在失效期之前把这批疫苗悉数用尽。加拿大人对阿斯利康的疑惑可能源自欧洲的疫苗战火。阿斯利康曾经表明，第二剂会供应 1.8 亿剂疫苗给欧盟，但突然改变初衷，说只能供应原先承诺的一半左右，约9000万剂，导致欧盟无法于夏季结束之前达成 70% 的接种率目标。有报道称，欧盟为了报复，所以在导致血栓的事情上大做文章，不少欧洲国家纷纷停用阿斯利康疫苗。这种做法被指是打击阿斯利康疫苗，让它陷入信任危机。且不论阿斯利康疫苗是否安全，加拿大已经无辜被卷入其中。世界卫生组织、欧盟药品管理局乃至部分国家高层官员都先后出面力挺阿斯利康疫苗，认为它安全可靠，效用多于副作用的危机。医学界也促请世界各地民众，无论什么品牌的疫苗也不必忧虑，现阶段也不应选择，最好尽快接种。即便如此，欧洲疫苗战仍未平息。眼见英国成年人的接种率已达到一半，欧盟警告说，为了确保欧洲有充足的疫苗供应，并于9月份完成 70% 的接种率目标，欧盟可能实施禁运，暂停这支由英国和瑞典合资生产和复运的疫苗出口到英国。看来脱欧所引发的火苗似乎已烧到疫苗头上。其他地区同样爆发疫苗战争和疫苗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研发的疫苗也有相似的争论。俄罗斯已与意大利签署协议，在意大利生产研发的疫苗，欧盟也会审视，看看是否批准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这种疫苗的效能也相当高。至于中国科兴与国药集团研发的疫苗，欧美国家似乎不感兴趣，他们却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广泛被使用。不同国家研发的品种主要分为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苗。不同疫苗有不同的施打剂量和相隔期，以及不同价格等。据悉，阿斯利康和强生的疫苗价钱较为相宜，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价钱属于中等，反而中国的疫苗价钱据报最昂贵。加拿大不采购俄罗斯疫苗，原因是卫星5号疫苗的功效与辉瑞及莫德纳相若，相信不会重复采购类似的疫苗。至于加拿大没有采购中国疫苗，也未必与价格和政治有关，据悉可能与中国疫苗效能报告的差异略为多于 50% 到 90% 之间有关。除了效能的比拼，多国已开始讨论使用疫苗护照。不过究竟接种哪种疫苗，有哪个国家签发的护照才算可靠？出境旅游或许有必要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但现阶段各国在疫苗的问题上争拗不停，贫穷与富庶的国家在疫苗分配上依然不均。实施疫苗护照又是否会引发歧视？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4月号，题目是针锋相对的疫苗争拗，撰文的是灵信。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